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从约书亚记开始看第十三章。约书亚记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啊，最后他杀了很多的王，带领以色列人得了很多的地，因为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嘛，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约书亚面前站立得住。那但是呢，等到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有许多未得之地的。非利士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那这个是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他没有打下来。非利士全地呢，这个地方呢有五个首领来管的，一个是加沙，一个是亚斯突，一个是亚斯基伦，一个是加特，一个是以格伦。也就是说，非利士全地有五个首领在管着这个地，其中呢有一个叫加特，那我们这讲的时候会和他有关系，所以大家要记住。耶和华把所有的未得的地告诉约书亚之后呢，他就对约书亚说了一个任务啊，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将什么地呢？你已经攻下来的地，咱就呢分给以色列为业。那现在呢，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还有两个半支派呢，他们在约旦河东已经得了地了。啊，这个时候啊，他只需要分这九个半支派就行了。好了，剩下的。未得之地呢？耶和华对约书亚有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呢？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这是耶和华对约书亚的应许。那我们就接着往后看了。等到约书亚死了，那个时代的人也死了。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做的并不好，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把居住在他们中间的人，耶和华要他们赶出来的人呢，赶出去。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就对以色列人说啊，就是我曾经呢给你们起誓，给你们立约，要把你们带到向你们列起誓应许的地方呢。又说呢，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但是呢，你们也有要做的，你们要做的就是到了地之后呢，要把那地的居民全部都赶出来。哎，首先这是他们第一个没有赶出来的，他们没有赶完，没有赶完，并且呢，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与这地的居民居然立约了，并且呢，他们没有拆他们的祭坛。那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起来责备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了：“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啊，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好了，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起来先警戒他，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耶和华的使者起来先警告他们了，先给他们说了啊，但是以色列人在波金这个地方呢，向耶和华痛哭，然后又向耶和华献祭之后，就再没有作为了。反而你看到四世纪的第二章啊，一直到第三章的六节，你可以说是整个四世纪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兴起了很多的士师来治理他们。那在这个四世纪的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六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和那个时代的人死了之后，啊，就有别的时代兴起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事。那既然不知道了，他们也就不会再侍奉耶和华。他们所侍奉的就是。就像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所给他们看到的，不让他们所做的，他们与他们所居住四围的列国那些居民立约去侍奉他们的神，就是巴利和亚斯他录。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了，他在申命记老早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若这样做呢，我就会把你们交在敌国的手中，然后我就以灾祸攻击你们。耶和华就真这样做了，这点就特别的痛苦，特别的痛苦呢，耶和华。就兴起誓师呢，就去拯救他们脱离敌手。哎，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啊，耶和华虽然兴起誓师了，他们可以不听誓师的话，他们不听誓师的话，所以以色列人整个四世纪你会看到，他们真的是在这种受欺啊、被扰害的这种境况当中，唉声叹气的这种过程当中过来的。哎，等到呢，耶和华虽然兴起誓师拯救他们，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不但不听誓师的，反而。等到这个士师死了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恶呢，比他们的祖宗行的还深，去侍奉别神，去惹动耶和华的怒气。所以到四世纪的20章20节，这里就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 他说什么？因证明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耶和华好像就改变了他的主意，改变了他的主意一样。那这个时候他就说了，这些首领都，这些所垂留的各族都是谁呢？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的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在黎巴嫩山的西位人，这个比较少啊。从巴黎黑梅山直到哈马口啊，他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为要试验，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啊。这当然，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曾知道啊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因为约书亚和那个时代的人死了嘛，这是后来进到迦南地以后的，可以说第二代后来说不认识耶和华的时代的这些。干什么呢？试验他干什么呢？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呢又知道。我把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经文糅合在一起啊，大家这样看来就比较顺了啊。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啊。这个是耶和华留下的自己主人所要以色列人学习的，也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有一个征战啊，有一个征战他们要来去学习的。不单对于当时的不知道这些战事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这样。你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没有征战？我们当然有征战，我们也是活在的征战的里面。不管从我们这个个人来讲，还是整个教会，我们传福音来讲，我们通通是在这个大征战的里面。新约有话说，使徒对我们的教导，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尽接肉体的私欲。”哎，这是我们里面的征战。怎么征战呢？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呢，和我们的灵魂征战。你也可以说啊，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圣灵相争，有一个征战，对不对？因为这个肉体，这个私欲，他干什么？他要想得到你，他要想污秽你，他要想使你的灵魂不得救。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啊，也不说书第六章这里所说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主灵的啊恶魔征战。在启示录里也有给我们说嘛，这个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们之前也查过。那龙翔妇人发怒呢，就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这些儿女呢就是守神诫命嘛，为耶稣做见证，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所以不管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讲，还是我们来讲，我们通通都是在一个征战的里面，我们都是神把我们放在了这个，你可以说是神因着我们的缘故，因着不管是我们自己这一个人的软弱的缘故，还是因着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问题的缘故，神要我们在这些的征战的里面，让我们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这是神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大致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神让我们学习功课，很多的时候你看，就着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这里所说的是我们的私欲与灵魂征战，那其实这里面如果能够从这个征战里面得胜啊，那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个老练啊，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渣子真的是能够除尽啊。还有如果说我们能够对我们外面的这些征战能够认识的清楚啊，无论是我们在国内所遭受的这个国家对信仰的这个逼迫，还是现在全地都在进行的这些受的这些无神论的思想啊、进化类的思想啊，包括同性恋，你说，当然还有这个圣经里面所说告诉我们的这些异端啊、假师傅、假道理、假先知这些事情，就跟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几乎可以说通通都可以列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因为这些所有的思想、这些所有的观点呢，他们通通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人往死亡里引，让你去拜那些偶像，让你去不认识神，让你去乘着心里的情欲 去做那些污秽的事情，他与你的灵魂同在。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这样的去说。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神他让以色列人去学习，以色列人学会了没有？显然是没有学会。因为在四世纪紧接着神就给以色列人下了一个判语，他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啊，神就让他们去那样去又知道又学习嘛，看看他们肯不肯听神的话，肯不肯守神的道，肯不肯守神借着摩西所颁给他们的律例呢？来，圣经接着说，以色列人进驻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那我们也知道四世纪当中很出名的一句话是吧，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不单没有意识到神把这些各族的人留在他们中间是让他们又学习又知道未曾晓得的战事，反而依然的是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是任意而行，对不对？那我们就要为了既然神要他们学，他们最后学会了没？大概是学会了我们可以肯定知道，至少到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是学会了。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经文，你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想，什么时候，当你看到什么样的内容的时候，当你看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他们是学会了。你可以说，当这一系列的征战的事情停止的时候，以色列人把他们四围的敌人通通都制服的时候，神使他们稍微安静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他们就学会了。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到来的呢？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到了所罗门统管诸国的时候，圣经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列王记上4:20-25，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这个就真的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应许。然后圣经接着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我就不念了哈。然后再看到24节，那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沙直到加沙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当你看到这一幅场景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大概是对于这个征战的事情学会了。只是我们要进一步为就是到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学会了还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大概没有什么打仗，因为他的只有一个牧子，他在世的时候的就是大卫指示他要建殿嘛，对不对？大卫为他预备建殿的材料，所罗门就把这个殿给建起来。列王记上4:20-25，这是他还没建殿的时候所罗门的状况。所罗门达到这个状况呢，其实在他父亲的时候，耶和华都已应许他了。那怎么回事呢？你得再往前走了。你得再往前看了，这个就到撒母耳记下了。怎么回事呢？大卫做了犹大人和以色列人的王之后，就把约柜搬到了耶路撒冷，大卫的城。这个时候大卫就起义为耶和华要建造殿宇。那先知拿单在撒母耳记下7这个地方呢，就告诉大卫耶和华的话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念一下。5呢，是耶和华对拿单说的，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那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呢？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人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还没有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呢，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扰，并且呢，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那最后，你受苦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哎，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对于大卫的起义要为耶和华建殿这件事情，耶和华应允他了，并且呢，在这个应允的时候，他对大卫啊说，他说什么？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不再迁移，使他们不再被仇敌扰撼，使他们安静。你说，如果耶和华能够使你安静的时候，那这个和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士师记那个场景啊，那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显然，在大卫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学会了，并且知道耶和华在他们身上要让他们又知道又学习的这件事情，未曾晓得的这件事情，到大卫的时候，他们学会了。那我们所要的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同样在这个思维的仇敌的里面，在耶和华我们所摆放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同样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并且我们还在这个征战的里面的话，如果大卫那个时候他学会了，到所罗门那个时候他们通通都学会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学的？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今天去想。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他们在这个征战的里面，我们今天也在。耶和华让他们在那个征战的里面，是让他们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知道之后，我们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遭遇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的抨击，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在走天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事情，还有包括在这个教会，像我自己在这边所经历的教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乱象。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既然在大卫那个时候他们学会了，那我们就看他们是怎么学的。那我找了这一章圣经呢，稍微来说呢，有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偏偏就是要找这一篇，我们在这个争议的里面，我们就看大卫他是怎么学的。那这篇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7章。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大概要稍微读一些历史啊，因为这里面开头就说了，大卫心里说啊，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不如逃奔腓利斯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了，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猛地把这个27章给大家打，大家觉得会非常的突兀，因为我们刚刚知道，因为腓利斯呢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哎，这个时候大卫居然跑到这个地方。那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哈，大卫之所以会跑，那我们都知道是扫罗在追杀他。从扫罗作王，从扫罗被废到大卫被立，到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扫罗对大卫就有一个嫉妒，他就想我要把大卫杀了，不然我的王位最后一天会落在他的手里，我的王位就不保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卫，这个扫罗就开始追杀大卫，那这个时候大卫就开始跑了，对不对？大卫其实在他逃奔这个加特王马吉的儿子亚吉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其实已经在这个以色列地啊转了一大圈了，他已经跑了十好几个地方了。他去过哪儿呢？他先被逼的跑到这个撒母耳呢，拉玛的拿约，然后呢，这是先知那儿，他还去了哪儿呢？他还去了他朋友那儿，因为他跑了，他第一次跑了之后，后来他又回到约拿丹那个地方了，但是不成，那透过约拿丹他知道扫罗是定义要杀大卫，对不对？之后他就去哪了？他就跑到祭司那里，就跑到这个挪伯的祭司这个亚西米勒那里。那他跑到这个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呢，最终呢，这个 扫罗呢也因为这个亚西米勒这个接待这个大卫，那也就把这个罗伯的祭司呢亚西米勒给杀了。大卫见不成呢，最后就第一次就跑到了这个加特王亚吉那里去。但是等到大卫到了这个加特的时候，在这里面，因为当初我们知道大卫得名是因为杀死哥利亚，对不对？那就有这个亚吉他的臣仆呢就对亚吉说，哎，这个大卫不是那个以色列国的国王吗？他不是这个击杀哥利亚的那个人吗？众妇女跳舞唱和的不都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这个不是那个大卫吗？就是那个大卫吗？大卫听了这话了，他就害怕，他开始就在这个亚基面前装疯，最后呢就走了。因为大卫害怕，就跑哪了？他就跑到一个洞里面，就跑到这个亚杜兰洞。哎，跑到那个亚杜兰洞呢，扫罗就他每到一个地方以后，总会有人告诉扫罗说，哦，大卫在哪个地方。他跑到亚杜兰洞也不例外。后来又跑到这个树林里面，又跑到这个哈烈的树林里面，哎，就跑到这个哈烈的树林里面呢，也不成。最后呢，还是被这个扫罗找到了。最后又跑三代，我们知道跑三代，大卫在大卫的诗篇的诗歌里面，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我的磐石，对不对？他跑到西弗旷野的山地，还跑到马云的旷野，在这里面大家找哈，就在这个地方哈，还有这个还有跑到这个亚拉巴，好跑到这个隐基底啊，最后还到了这个摩押的，还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那他跑到摩押呢，是把他的这个把他的家人放到这个地方，他的家人在摩押这个地方待了很久。即便是他跑了这么多的地方，扫罗依然是他在这个就是说在以色列地转了一大圈，扫罗依然是能够找到他，因为只要在外面有人看见大卫，就会有人去禀报，可以说遍地都是扫罗的眼目，看见大卫就去告诉扫罗说，哎，大卫在什么地方？那扫罗马上就过来了。虽然说，大卫好多次呢不加害扫罗，但是扫罗很快立马就转变了，立马就卷土重来了。这个时候，大卫就心里想，这就是刚刚我们念到的撒母耳记上的27章1到2节的这个，所以说这个背景。他说必有一日呢，那我就死在扫罗的手里，因为扫罗一直追杀他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就不如逃奔腓力斯地区。哎，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不是大卫第一次逃奔腓力斯地，第一次他逃到腓力斯地，逃到这个加特王亚基那里的时候，因为他害怕那些人说的那些话，所以他就害怕就死了。哎，他这个时候为什么第二次又来了？并且呢，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啊，这里面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呢，就是他从这个哈烈的树林里面躲避了扫罗之后呢，就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力斯人攻击了这个基拉。这个时候大卫呢就求告耶和华，他就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腓力斯人可以不可以？哎，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力斯人，拯救基拉。大卫虽然可以很勇敢，他可以去攻打基拉，但是跟随他的人啊，就开始说退缩的话。他就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腓力斯人的军旅呢？大卫这个时候就又求告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时候就给他明确的答复，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手里。这样，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就往基拉去，与腓力斯人打仗，就大大的杀败了腓力斯人，夺回了被腓力斯人所侵夺的他们的这些牲畜。这样，那大卫就拯救了基拉的居民。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与这个腓力斯人发生了一些征战的事情。哎，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呢，大卫他依然还敢第二次来投奔加特王亚基。那唯一不同的就是说，他第二次来投奔他的时候是带着600人，那圣经交代说他是带着600人来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基。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人，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600人，并且呢他不单是带了600人啊，第一次来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扫罗不被杀，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目的了，他就是来投奔了，我要来做你的仆人了。显然大卫要向这个腓力斯人呢显出一个姿态，就是我来不是为了征战的，我来真的是为了投奔你的。因为什么呀？你看，不但我，连我随从的人，连跟随我的人，把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眷属通通都带过来了。这个撒母耳记上27章3节，大卫他这样投奔加特王亚基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为了，你也可以说他心里害怕，他就是为了要逃避扫罗的追杀。 就是说我逃到这个地方呢，那扫罗就肯定不会再追我了。显然大卫这个方法奏效了。对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4节这里说，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就逃到了加特。哎，你看大卫逃到腓利斯地以后，居然还有人能够告诉扫罗大卫在哪。圣经说扫罗就不再寻索大卫了。啊，这个扫罗也再没有机会去寻索大卫了。再往后面的历史，后面这个腓利斯人就与扫罗他们安营摆阵，就开始打仗，最后扫罗就在那个战场上战死了嘛。那很多的人读到这个地方呢，可能就会说，哎，如果腓利斯是他的这个仇敌的话，大卫为什么会去投奔这个他的敌人？那是不是说大卫他的信心不够，或者说以前你看他在这些旷野里面，在山旦里面，在山洞里面，是吧？我们在诗篇上都能够看到他的诗，当他逃到这个投奔加特的时候，好像诗篇上他没有再看到大卫写任何的诗，那是不是代表他的灵性上的依靠神的这个信心的软弱不够，或者灵性低潮？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大卫就是单单是因为什么？因为害怕，所以逃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读圣经当中其他的人物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是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心理的特质，他们就是害怕。你可以说害怕什么？害怕死嘛。如果说我继续在犹大地或者在以色列里边东奔西跑的时候，不知哪一天都会被扫罗杀了，你可以说诚实的面对自己。好，这个时候呢，你想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啊，他在旷野里面奔跑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他不是光跑就是了。你看，可能对大卫心里来说最不好受的就是说，因为他在耶和华的祭司就被扫罗杀了，先知撒母耳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祭司呢也被大卫害死了，他朋友呢显然是不能去投奔，因为朋友的爹要杀我嘛。然后在旷野兜了一大圈呢，到处都是扫罗的眼目，没有地方藏身。这个时候我就只能怎么样，就只能去投奔这个地方了。后来这个大卫逃到亚吉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大卫就对亚吉说呢，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啊，那当日呢，亚吉就将洗格拉赐给他，因此洗格拉就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腓利斯地住了1年0.4个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抢夺了基述人、基舍人、亚麻利人，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啊，这里面信息比较大。首先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地点啊，又叫做洗格拉。腓利斯地在这块地方，未得加特在哪儿？加特在这儿。大概看一下位置，在加特在这，希格拉在哪呢？希格拉在这儿，这就是最后这个加特王亚吉在京都的外面给大卫的。说一下这个希格拉这个地点，希格拉，圣经里面约书亚记有出现这个希格拉起初这个地点啊，是约书亚他们打下来的，这块地是分给犹大的，犹大支派的。但是因为后来犹大支派的地业太多了，西缅支派呢就从犹大支派当中分地。得地，那最后这个洗格拉就分给了这个西面支派。这个洗格拉什么时候又落在了腓利斯人的手里面？圣经没有交代，至少我没有查到哈。那但这个时候呢，那加特王亚吉呢就把这个洗格拉给大卫了。圣经接着就说，洗格拉属犹大王啊，直到今日，这块城这块地方呢就重新回到了犹大的土地里面。那如果说洗格拉是这样的背景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大卫在投奔他敌人的时候，难道大卫就真的就什么都没有想，就很简单的，我因为怕死，我就单单的就来到了腓利斯人这个地方吗？这个时候，你就单纯的以这样的目的去判断大卫的话，和前面那个杀死歌利亚，然后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入打仗，办事聪明，耶和华都与他同在，那样一个大卫，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大卫。加上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洗格拉的这个地方，原本他如果属于西缅支派的话，